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芳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拜登签行政命令打击大科技公司反竞争行为，暗杀海地总统，11嫌疑犯闯入台湾大使馆被捕，佛州大楼倒塌半月，遇难者升至78人，恒大董事长7.1登天安门城楼前曾遭当局约谈，下死手，滴滴又有25款 App 被下架，区议员爆辞职潮，学者斥港府大报复推翻选举结果。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拜登总统星期五7月9日签署了一项全面的行政命令，目的是通过72项举措打击多个行业的大科技公司反竞争行为，以促进经济中的竞争。据国会山报报道，该命令目的是加强竞争，并令到美国的宽频服务负担得起，鼓励科技公司之间的创新和竞争，解决处方药物定价问题，允许在药店柜台销售助听器，禁止或限制工人的竞业限制协议 non-compete agreements， 以及令到大家更容易从航空公司获得退款等。在白宫星期五上午发布的一份声明中，拜登政府表示，各行各业的反竞争做法推高了价格，令到员工更难同公司谈判获得更好的薪水，并阻碍了经济增长。该行政命令指示10多个联邦机构实施这72项举措，以促进美国的竞争。总统制定了一项促进医疗保健领域竞争的计划，包括指示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各州合作，从加拿大进口处方药，并指示官员在45日之内制定一项降低药品价格的全面计划。此外，拜登将指示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评估可能对患者护理有害的医院合并，尤其是在乡村社区。根据对大科技公司的规定，拜登希望对科技公司之间的合并给予更大的谴责，特别是占主导地位的网际网络平台的合并。拜登政府还特别关注收购新生竞争者、连续合并、数据积累、免费产品所带来的竞争，以及对用户私隐的影响。总统还表示，他希望打击收集个人信息的公司，并将指示 FTC 制定有关控制和数据获取的规则。拜登这个行政命令的出路，正值谷歌和念书等大型科技公司被指控违反反垄断法之际。海地警方表示，涉嫌刺杀总统莫伊兹 Juvenal Moniz 的疑犯高达28人，其中26人为哥伦比亚籍，另外2人是海地裔美国公民。9号台湾外交部对外公布，有11名疑犯闯入中华民国驻海地使馆，以后落网被捕。当地时间8号清晨，一群全副武装的可疑人士突破防线，潜入台湾驻海地大使馆庭院。台湾大使馆接获海地政府请求后，立即同意海地警察进入大使馆进行搜捕。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9日证实，海地警察在7月8日下午4时展开行动，共逮捕了11名武装疑犯，过程和平顺利，疑犯未有抵抗，并由海地警察带回侦讯。据悉，台湾驻海地大使馆的门窗遭到歹徒破坏，但并未有其他财产损失。目前该使馆暂停对外服务，所有办公室人员居家办公至7月9日，并根据事情情况延长。目前仲唔清楚疑犯犯案后点解选择逃到台湾大使馆，但莫伊兹总统生前坚守同中华民国嘅邦交友好，拒绝同中共交好。7号海地驻中华民国大使喺接受台湾英文新闻 Taiwan News 采访时坚称，莫伊兹拒绝放弃同台湾嘅关系，以换取中共提供的利润丰厚的经济交易。星期五，工作人员在美国佛州倒塌后的公寓楼现场又找到14位遇难者的遗体，目前已经确认的死者达到78人。迈阿密大德院院长卡雅说，我们又找到14位遇难者遗体，这个令到确认的死亡人数达到78人。公寓倒塌以来的第15日，搜查人员夜以继日地寻找生还者和遇难者，每日62卡车 不間斷地運走了超過1300萬磅的廢墟。在已經尋獲的78名遇難者中，47人的身份得到確認，其中包括巴拉圭第一夫人的妹妹。由於找到幸存者的希望已基本破滅，從這個星期三開始，當局已經停止搜救，轉入清理和尋找遇難者遺體的工作。中國恒大集團創辦人許家印7月1日在中共百年黨慶之日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但外媒披露，此前許家印剛剛遭中共官方約談，主要針對他的3020億美元的債務問題。彭博社7月9日引述知情人士消息說，6月尾許家印被中共監管機構約談，被要求考慮引入戰略投資者協助解決恒大的債務問題，以免對中國經濟造成重大衝擊。另一位匿名知情人士表示，許家印回覆官員說他正在尋找解決方案。消息人士透露，5月份中共央行等監管部門曾要求許家印加快出售資產，償還債務。之後中共金融穩定與發展委員會官員曾約談許家印，要求他盡快解決公司債務問題。大約10個月前的2020年9月，恒大集團曾否認同中共國企進行重組的傳言，當時網路盛傳恒大集團向廣東省政府致信，希望當地官方支持他和深圳經濟特區房地產集團的資產重組。隨後恒大集團表示這封信是偽造的，儘管許家印登上天安門城樓一度令投資者認為他的債務問題有解決辦法，但截至目前，中共官方並沒有表示是否為恒大集團提供資金，引發投資者猜測。債務問題令恒大集團的股價持續下跌，今年以來累積跌幅超過 36%， 至近4年來的低點。7月9日傳出許家印被約談的消息後，恒大股價再跌 1.56%。 華爾街日報6月尾曾報導，近日恒大先后宣布出售对两间公司近10亿美元的持股。这两间公司分别是网际网路服务公司恒腾网路集团有限公司，和房地产开发商嘉海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下半年，恒大曾降价卖楼，从85折的优惠促销到8折、75折、7折，同年年底一度达到600折。2020年恒大的利润为300多亿人民币。许家印一度获选中国首富，今年2月的胡润全球富豪榜上，许家印位列中国富豪第四名。滴滴出行抢在中共党庆前夕赴美国上市，随后遭到中共当局强力的打压。继滴滴出行 App 遭网信办下架之后，日前又有滴滴企业版等25款滴滴 App 被勒令下架。7月9号，中共网信办官媒发布通告称，滴滴企业版等25款 App 存在严重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问题，已经通知应用商店下架这25款 App， 并禁止各网站和平台为滴滴出行和上述25款已经被下架的 App 提供访问和下载服务。通告列出了25款 App 全部是滴滴出行旗下的产品。网信办已经在7月4日宣布将滴滴出行 App 下架。6月30日，滴滴出行在美国上市。7月2日，中共党庆刚过，网信办就宣布对滴滴出行启动网路安全审查，滴滴股价随之暴跌。有分析指，这件事或者涉及到中共的内部斗争。港府放风将大举 DQ 200多名区议员，并追讨由上任至今的所有薪津，引发近日区议员辞职潮。有学者批评当局意图推翻2019年区议员选举结果，并针对不同意见的港人及民意代表进行大报复。香港政府计划在本月安排区议员宣誓，连日传出将 DQ 超过200人，而丧失议员资格者会被追讨上任以来的薪津，连日来出现辞职潮。截至星期五9号中午，已经累计有超过100名民主派区议员辞职。香港民意研究所本月5至8号进行我们香港人计划有关区议员宣誓及区议会补选调查， 结果发现有四成民主派支持者认为民主派区议员应该拒绝宣誓，直接辞职，并有近四成民主派支持者认为应就出缺的区议会议席尽快进行补选，亦有四成认为应该参与补选。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批评近日发生的区议员辞职潮，显示港府正在推翻2019年区议会选举结果。过去一年多时间，政府不断地诋毁、抹黑、打压区议会在2019年11月七成多香港市民参与下所产生出来的很清楚的结果。结果就是选民透过选票向林郑月娥政府说不，这个就是我们不接受这一种管治方式。他说后来发生了一连串事件，官员不出席会议，离场抗议，用行政手段规范区议员及区议会工作，现在用宣誓条例加码，即是用法律手段进行终极大报复。这个大报复讲明了，你不就范的话，你就会面对一个很不清楚但是会相当严厉的惩罚。陈家洛形容港府的手法很鬼鼠，过去48个小时的发展，我们见到实际是靠放风，放风原来变成了政府管治的工具手法，去震慑、去针对持不同意见的香港人和他们的民意代表。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